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与神相交，与神连在一起。今天美国、伊拉克、Syria、ISIS 他们在征战的地方，3000多年前是个很安静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约伯记所讲的那个地方。我们记得这一段圣经来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在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分享一些宣教中国的事工。然后想到这美国中西部我也很少去，那么以前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在美国的中西部，所以我想既然去那里开会了，我就多停留了几天，想去看我以前的朋友。看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信主一个外国教会，那个牧师跟他关系一直保持，但是已经有36年没有见他了，所以我打电话我说你还在吗，他说我在，所以我开完会以后租了车子要去他家里面。另外一个是我读大学的一个我们一直在团契里面服侍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两个结婚了，都是化学系的，在 West Virginia 教书，我38年没有见到他们了，所以那个主日那一个周末非常非常高兴，30几年的朋友没有见了。中西部，美国中西部夏天有的时候是一个雨季，会下很大的雨。那这一次去呢，我没有带手机，但是我有一个 GPS， 车子里的 GPS， 我想说 GPS 反正用的这个就可以找到地址嘛。所以那一天的雨不像我们这边很干燥啊，下得非常的大。大到个地步差不多前面的车子差不多看不见了。然后我想这个我第一个是去见我以前的快30多年前的那个牧师，他住在一个小城市里，所以在走印第安纳的一个小路。结果我下的雨很大，GPS 带着我走，我也没有地图，到了个地方修路就停了。这一下就也没有手机，也不知道往左往右，因为我绕了5分钟过不去啊。那这个你会很少，我们现在21世纪我们很少会失去联络，突然之间觉得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了，试了一下往北，一直走了10几分钟也不知道怎么转。一旦这个 GP 他一直就只叫我走那一条路，那条路走不通，他在修路啊，所以怎么转就失去了这个联络。09年，如果你们记得在中国新疆75那个事件，7月5号2009，维吾尔族汉族一些民族的冲突，算是第一次闹得比较大的事件。那么在那一次以后，住在新疆的我们就开始经历了网络断了，没有网络了，也看不到邮件，看不到 email， 上不了网。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情况比较特别，因为闹了很大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也没有网络，两个礼拜也没有，两个月也没有，就一直没有了。没有人知道会断多久。一开始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一段09年从7月开始断了10个月。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没有网络的一个生活，你们没有经历过，就觉得你那一个第一个，你失去了一个眼光，一个视角，一个 horizon， 你觉得好像看不清楚前面的，因为你没有人可以联络得上。从这个全球化，你变成地方化了，你只知道你日常生活普通旁边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一个断了网络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所有的商业开始往下走。我记得我要买一个零件，我打电话，那是公司叫美德，我打电话我说可以买这个零件吗？他对不起，网络是断的，所以没有不能不卖，所以等到网络，所以所有的生意都很难做，有很多小的生意大概都倒掉了。我们常常问没有网络的这一个不方便。那么跟朋友的关系越来越少了，不容易联络，没有 email， 有的时候这个短信也受到影响，就觉得好，就是跟大家都关掉了。 只有日常生活见的人才有，就是人的关系开始越来越好像冷淡，与朋友的相往开始减少。那么慢慢的，这个时间长了，你的心里面的那个忧虑，那一个 frustration， 这个挫折就开始越来越起来了。我们在大学里面，然后在那时候还在大学里面，就常常跟老师吃饭的时候，他们只好用讽刺性的玩笑，还怎么到现在啊，这个国家有这个网络还不打开？他说这个不简单吗？你的耳朵出了一点毛病，就整个把头拿掉吗？这个很多，反正大家有一些研究生要去申请别的学校的，只好坐火车坐到青海或者是甘肃，那边可以上网，那边可以把你的成绩或者是你的申请表可以递出去，因为新疆网络都是关的，或者坐火车坐一天去别的地方。我想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跟我自己体验到，一旦跟家人的关系不多了，失去联络了，这个感受你很难领受，好像在坐牢一样，好像跟外面的接触不是很多。在 MIT 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一个 social psychologist Sherry Turkle， 他说虽然我们的网络交流很发达，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现代人，他跟很多人的关系不像以前，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没有，越来越孤单。虽然我们现代网络都连在一起了，活在一个矛盾的时代。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听了一首歌，1964年美国的一个 Paul Simon， 一个那时候他不过21岁，写了一首歌叫The Sound of Silence， 听过吗？这首歌描写到人跟人的关系已经失去了，虽然我们常常讲话，但是没有交流，虽然我们声音很多，但是没有联络。你们听，你们可以看这一首歌词，可以按吗？你按一下，这首歌词。我们看他写的这个歌词。好，这首歌，他这个一个年轻人写的，不过21岁啊，要1964，到66年就变成美国卖的第一个最受欢迎的一首诗歌。他提到人跟人之间失去了联络，虽然我们会讲话，但是没有人听。他 Paul Simon 他说 ：“Nobody want to listen to me, nobody want to listen to each other。”没人要听我的，没人要听彼此的。虽然我们讲话，但是没有声音。啊，这个无声的一个故事，那个已经是40多年前了，40年前的年轻人的，但是今天的社会心理学家说，我们并没有改变。虽然我们彼此飞机这一些都可以让我们常常见面，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却虽然有朋友，但是没有真正的向往。虽然我们可以说话，但是没有心里面深度的那个交通。我们生活很忙碌，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却感觉得很孤单。那今天早上我要分享另外一个连结。我们跟朋友之间断了关系，跟家人失去联络，我们心里面会不舒服，我们觉得生命不太有意义。但是这一个今天我要谈，我们跟我们的神那个关系如果断了，那么有巨大影响力会更大。跟神的这个相交，我想约伯记描写这一个故事。约伯记这一个人，约伯一个代表性的，他一个正义公义的一个人，了解神学，知道跟神的关系，但是因为受了挫折，受了打击，这个关系他感觉上断了。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37章描写到他心里面的那个 frustration， 那个挫折感，那个跟神的关系，他觉得神怎么为什么不理我？像这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到 约伯的跟神的这个和神断绝的生活，他产生了疑惑。那么他的困难在这里这个困难是常常约伯这个约伯记啊，是跟诗篇箴言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呢，它分三个部门是吧？律法、先知跟圣书。圣书里面呢，这个约伯记是在诗篇跟箴言poetical books 诗篇诗歌性的。我想我们都了解，诗歌性的一首诗是用少数的几个话语来代表我们内心有生动的一个感动，几个话、几个字、几个 metaphor 都是代表性的。那我想约伯同样的，在圣经里面第一节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我想约伯其实是个蛮神秘的一个人，因为他我们学者认为他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本书，所以他没有耶和华，没有以色列人的历史，没有犹太人还没有存在，是一个好像 universal character， 一个代表性的人。我想他的完全，我觉得是一个象征，就是约伯其实告诉我们，好像我们这个做研究一个个案呢、一个 case study， 这个人是最圣洁的，最行为大概都比你跟我都好，他受的打击也比你跟我更深。那他遇到这个困难呢，他怎么解决，变成了是向我们讲话，他是一个代表的人物，是个诗篇，所有诗篇都有这样的这个意义。那约伯代表了什么他的，或者我们这样思考，约伯他的困难在这里，这几章受到生命的不公平，他的患难跟他的生活不相称，所以心里面产生了矛盾。你会吗？你也会，我也会，是吧？我做的事情跟我所遭遇的不相称，我们心里面很难接受。这是约伯的几个困难呢？这是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呢？世上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我们的世界不公平。我这样侍奉神，他那样的充满了罪恶，怎么我的打击这么重呢？我的儿女都失去了，我的钱财全部没有了，我的健康都没有了。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如果你是约伯，我是约伯，我想我们会有同样的感觉。那么这里面约伯还受到了另外一个困难，是他觉得神不关心我，神向我跟他献祭，一向我把最好的献给神，现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回音呢？神关心我吗？我们读的圣经说神关心我，但是我感觉不到这一个疑惑也是一个代表性。神不关心我，他不回答，他离开了我。那么这个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那么如果神不关心我，他听不见我的祷告，不知道我的处境，那么我的服侍还值得吗？我还不如走世界的道路了。那个以只要为了有利益，为了可以赚钱，为了我享受我的生活，无论是欺骗，无论是什么，那不是更好吗？我这样好好的服侍神还有意义吗？世界没有公义了，神也听不见我的声音，这条路还值得走吗？我想所有服侍神的人，你都会遇到，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人受到没有道理的处罚。如果我做好事情仍然会受苦难，那么受患难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要受苦？我还不如尽量的避免苦，走世界的道路。世界道路是只要有苦难就尽量的避免，能避免就把它避免掉，享受生活，尽量的享受，何必去服侍主？何必去服侍弟兄姐妹？这些不是不容易做的事情，会我们。在这里面使一般的人约伯的困难也让我们看到神听不见他的声音了，神的沉默我们人很难接受我们问神，我们敲门，为什么神不回答？我们不能接受神不跟我们讲话，他还在吗？他的应许在哪里我们的祷告得不到答案， 我们觉得神是应许我们祷告的，为什么我的祷告神不答应？所有人都经历过，你从信主的那一天一直到今天，如果你诚实的话，你知道不是我们所有的祷告神都听的。有些祷告我们向神求，连保罗的祷告向神求，有很多神说这个我不会答应你，我的恩典够了，那我们很难接受啊，为什么我的祷告神不听？我们到最后就会像约伯一样啊，我们会不自怜，我们自己可怜自己，我们不满啊，没有满足的感觉，我们抱怨，我们失去了跟神的平衡，我们失去了跟神的联络啊。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么38章就提到神显现了，改变了。把整个约伯的这一个问了很多的问题，你发现神借着另外一个方法来回答。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跟神与神的相交可以连上了，我们没有离开神，神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如果跟神相交的话，我们的生命会有方向，我们的生活会有意义，那我们的也会有动力，可以克服许多我们认为不公平的患难。这是神同在的奇妙，是个奇迹，不是借着我们的功夫，借着我们的努力来做得到的。那约伯记也是描写这个事实，约伯已经什么都做到了。如果你认为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再多读几遍圣经哈，今天是1月4号一月四号是吧，你还可以赶得及，还4天没有读，今天把所有4天都读完啊！每一天读啊！我们要做什么？你可以从约伯记，你可以看到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啊，他做到了所有你跟我都做不到的，是吧？他的圣洁，他为他的儿女祷告，他跟神的关系，你显然看到这一些人所做的啊不够的啊！我们就是怎么努力，可能我们还达不到第一章的约伯，还不要想他所受的打击。所以在这里面能够体验到啊，跟神在一起啊，与神相连，那么神可以恢复啊。如果我们要恢复跟神的那一个关系，那在这个38章里面，耶和华亲自的讲话，他给我们几个指示，给我们几个 instruction， 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啊。第一个，在这里面你可以体验到，从38章以后，神不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而一直不断的叫他你看。我想大概在灵里面，或者是真的跟从38章以后，约伯的眼睛可能也看到了神的这个奇妙啊。从这里面可以体验到啊，不是某个知识约伯没有，不是他神学没有读得好，这一个是这一个跟约伯要跟神建立的关系，我想第一个就是这个关系的重要啊。这一个桌子不只是吃这个饼和杯，这是跟神的关系连上了啊。所以我们跟神的那一个关系是主要的。哦，刚刚提到这个代表性，我想啊，在这里面从38章里面，这个旋风中，我想38章头几节你可以看到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我想这个旋风呢，这个不只是一般普通的，那个是可以把以利亚接上天的，是约拿的风浪可以把那个船人可以丢到海里，是一个大风。我想这一点可以体验到耶和华的显现跟摩西的显现的时候，还有大卫的描述神再来的时候，都是这一个耶和华借着这个闪电，借着我们人大自然的奇妙这个威严来表达神的同在的。我想在这个里面我们能体验到，就是这个地方是个圣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们不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约伯的挣扎，你的挣扎，我的挣扎，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头脑的了解，我们的理性来跟神打交道打关系。那到了38章耶和华显现的时候，约伯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啊！这一个世界的神的世界，在这一个奇妙这个伟大的这一个 启示里面我们发现我们的微小，我们的对神的了解是多么的 不足，而神的荣耀，神大过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我们小心凭着恩典我们走进去了，不是凭着我的努力，我的学术，我的地位。我们以前认为我只要努力好好读圣经，我爱人，我是个有榜样的，我见证很美，神会接纳我。这些约伯都错套了啊！在这个38章的启示里面可以看到，这些全部可以丢掉，我们所一切的成就可以都放在一边。这个在神的这一个启示里面，原来我们是那样的微小，那样的不够。但是在这个38章，一个改变性的启示，就是神并没有忘记约伯。约伯以为神忘记了他，神并没有忘记他。他跟他讲话，他跟他显现了，他跟他一直不断的让他带到他可以改变这个环境。但这一点，第一个神显现的时候，让约伯，其实是让你和我体验到我们的神大过我们，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主宰。而我们今天可以跟他有关系，他还愿意向我们讲话，是一个恩典。他可以不跟我们讲话，也没有违背他的正义，他的公正。神没有放弃人，但是人苦难啊，不公平，我们觉得不容易接受的事情，会产生那一个关系破裂的那一个走的方向。我觉得我不高兴了，我觉得神不爱我了，我觉得神不在了，神不听我的祷告了。但是在这里面可以体验到，神并没有离开约伯，他跟撒旦的那一个对话，体验到神相信约伯，他是我的仆人，你尽量去试探他，我不怕。所以这一个爱啊，是一个父母的爱，这一个爱是我们难以描写的爱。我们希望神希望我们的儿女，我们不再做一个婴儿，他希望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那这一个他好像退后了几步，其实是让约伯要经历神的恩典，不经历苦难，不经历挫折，我们很难体验神恩典的那个深度，那一个永恒性。我想这个是神对约伯，我不用怕，约伯有足够的恩典可以承受的这一些。我想同样的一个代表性的约伯，神对你跟我那一个爱是同样的，他不愿意永远的保持我们是个婴儿要喂奶，他希望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有分量，变成一个精兵，可以帮他打仗，可以帮他建立国度。那个并不是神需要我们，他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跟他平等的有深度的相交，这个在桌子的相交，可以享受神生命的丰富啊，神的伟大跟他的国度的奇妙。那他要在我们这个挫折里面学习这个恩典。主耶稣基督不是也是这样吗？他在天上的生活美满，但是他走上了地上了。所以你看约伯的生活指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生活让我们看他，指着我们的天父，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师走过这条路啊，我们也会走。所以他没有忘记过我们。那在38章里面第一节就可以看到，那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从第一章第二章出现，然后以后就到38，其实12章约伯记12章也有一次出现啊，这个下一个啊，耶和华这一个字，神有很多的名字，因为神是个丰满的。耶和华 Jehovah 这一个字是代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一个神，往往用耶和华来表达。约伯是一个不写以色列人的故事，没有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好像是没有国没有民族的一个神跟人的一个纯的一个关系。那我学者会告诉我们，他们会期待应该会用神这个字 Elohim instead of 这个亚伟或者耶和华。但是在38章以后，耶和华这个字再出现了。耶和华在出埃及记表达耶和华至根的意思，他是有怜悯有恩典啊，不以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啊，但是他的恩典到万代，就是他跟亚伯拉罕犹太人建立了关系，他不会忘记人。所以耶和华出现对犹太人会了解啊，这个是一个代表，就是神 约伯感觉神不在了，神离开他了。你和我常常会感觉神离开我们了。那这一个耶和华显现是个提醒，我是耶和华，我跟你们是个立约的神，我是个应许的神，我的话是不会变的。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那神立约是为了你，为了我，神不会毁约，你会毁约，我会毁约。我答应神要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因为软弱我不做，但是神为了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立了个约，他永远不变。这个是诚信、诚实尾声那个 commitment。其实一个好的例子，我们的婚姻就是个约，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立约了，我跟他会永远在一起。无论是他生病我高不高兴，这个谁做错什么东西，这些都不重要，是吧？我们在神面前立了个约，是这个 commitment 重过我们的 feeling， 我们的感受。有的时候今天他很不可爱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跟他立了约，我会永远的这个爱他，照顾他这个神给我们立了这样的约。所以不是凭感受，越不觉得神不关心我了。但神在这里提示我关心你，我没有忘记你，你要长大，你要体验什么是恩典在这里面。那么有一次我在中国坐飞机旁边两个妇女，一个妈妈一个女儿，女儿还有个小 baby， 所以他们三个人那在飞机上我在休息睡觉，但是我可以闭着眼睛休息的时候可以听得到这两个是基督徒，他妈妈尤其是他妈妈会祷告一开始我也很高兴有两个信主的三个人坐在一起，他越祷告呢我不想听也没办法，他祷告因为他会出声，我就发现他一直不断会重复神要祝福他们家里面的需要，就不停的。我想那一个对比那个主日我在一个中国小城市参加一个主日的聚会，这个年轻的领袖呢那一天他说我们一起跪在神的面前，我带大家做个祷告，我们一向是跟神祈求神帮助我，我有一堆事情跟神祷告，什么时候我们跟神说主啊有什么东西我可以为你做的，他说我们改变一下。我就常想那个飞机上那个经历，我就一直想这个祷告是完全为了自己的，那跟一个佛教徒去那里烧香要纪念我的需要有多大的分别呢？当然是有分别，我们信的神是真神，但是我们的神我们只把他当做一个可以帮助我你们怎么样我不在乎，我有需要，所以我的祷告是集中在我的需要。这个是一个婴儿的祷告，是一个约伯记一章以前的祷告，这也是约伯经过三十七章的一个这个经历。我们这个东西过去了，这小孩子的事情我们过去了，以前是我。换句话说，约伯记三十八章带出来的一个触景，就是要离开自我中心约伯是他的启动的困难是想到我不公平啊，为什么神以前答应我，现在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想到我的事情，我的困难，离开的一个自我中心，这是要跟神相交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永远是我，我们很少了解神，听见神，我们的生活也比较不快乐，只想到我会跟你比，为什么你比我还好？你想，你有一天想很不快乐的话，那你就去跟别人比较，你就越来越不快乐我比他还爱主，他怎么跟不需要跟人比较与人比较，自我中心这些都是造成我们生活失去那个平衡的。我记得中学的时候，我的一个英文老师是从德国来的，我以前也分享过 Mr. Schneider， 我还记得他有一次问我们，你们长大以后要为谁而活每个人都写得很浪漫英雄的话不是为自己而活。他看了一下，他说你们这些不懂事的人我们问他那要怎么做，他说为自己而活，这是最了不起的。我想这个有什么了不起长大了发现是真的了不起你不用这么谦虚，根本都是虚假的。 所以你怎么可能为别人而活，做不到，你还不如诚实的为自己而活。对，你这句话一直记在心中了。但是你发现你可以为自己而活，你不会高兴的。你世上复杂不公平啊，神经历神的恩典苦难会造成你很多的不平衡。如果你走这条路上，我想对神跟神的相交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感受，是一个委身，是一个信任。能信任好像神不听我祷告，其实他借着他的约，借着这一本圣经跟我们告诉我们，应许了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凭着约，凭着应许，他不会变。能信吗？我们能够相信吗？那么在约伯记这个十一章，在第八章到十一章这里描写到海，约伯38章，海是一个在旧约里面一个代表混乱的 chaos， 代表控制不了的，又很可怕，不是人可以去的那个地方。那这海里面十一节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换句话说，这一个混乱啊，借着海的代表，神说我给他定了个界限，有个 limit 啊，这个海啊，这一个是跟神的一个信任。你跟我的生活会有混乱，这个 chaos 那个混乱，用海来代表，就是那个力量大过你的力量，大过我的力量，你应付不了的。生命有许多的处境是我们会失去控制的，我们不喜欢失去控制啊，我们永远想我能控制我要做什么。啊，但是会有意外，会有车祸，会有我们很难接受的事情，啊，会有大海，啊，那个浪力量大到个地步，我没有办法抵抗。在这个时候，约伯所经历的神这一个启示告诉约伯，在这一个你能控制这个闪电吗？你能控制跟雨说，我叫你下在这里或者停在这里，做不到。所以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世界是属于我控制的？你的生活你以为是很混乱，失去控制，你能相信我吗？是我在安排啊，跟神是一个信任啊。对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为我们死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能不能信任他？我不喜欢我今天的处境，我觉得我不满意，我要神改，神说你要不要相信我啊？我爱你，我把最好的事给你了，连主耶稣基督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了，能信他吗？我想这是约伯，为什么约伯已经不再问问题了？我想你如果是你和我的话，如果耶和华在38章显现，我们的疑问也都会消失了。这个伟大的主向我讲话了。那我想刚刚提到这些闪电呢，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二个指示。第一个指示啊，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第二个指示就是这个旋风中你看到神的荣耀，看到了一点神的荣耀，就是对神的敬拜。我们能够神愿意跟我们讲话是一个礼物，是个额外的恩典，不是神必须要做的。在这个恩典里面，神的同在是恩典，是个礼物，是个特权。我们的有限的人可以看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我们有限的人见到这个这么亮的亮光，会把我们杀死的。这个旧约的很明显，人见不了神，所以我们要求要见神，是个大胆的要求。见了神，你就没有命了，就没有生命了。所以神跟他可以得到交往，是一个恩典啊，在这里面，那这个恩典是这个关系怎么建立呢？第二个指示就是叫做敬拜，不能是所有的活动，查经啊，我们要了解圣经，都可以用别的方法代替。但是教会做一个工作，没有任何的组织跟人可以代替的，就是敬拜，就是我们主日早上，我们来这里不是听讲道，不是唱几首诗歌，我们在这里是我们的灵，我们的这个人碰见了神。这是神的应许，这个敬拜会改变你的生活，会改变我的生活。这个敬拜是一个门，借着敬拜我们才开始 开始进到了神的世界，才开始了解他。哇，这个伟大的神，他知道我是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忘记过我。所以神的同在不是一个自然的，是个权利，是一个恩典。所以不是一个我神啊，你向我显现，我们没有资格要求的啊，我们是一个没有这个资格能够到神的面前，但是却是个恩典，却是一个敬拜在敬拜是让我们可以接近神的。我年轻的时候读神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疑问啊，这疑问我只能问自己，问神。我说神，你为什么要求人要敬拜你？好好的做朋友不是很好吗？这为什么要敬拜？慢慢的开始了解了啊，只有借着敬拜这个态度，我们的那一个对神的尊重，你才能够进到神的恩典里面。不是神需要我们的敬拜，神这么奇妙伟大，只有敬拜他才知道。我们只要借着敬拜，我们的那一个 horizon 也是全部都提高了，我们就变了啊！借着敬拜，我们的灵跟神在一起，所以不像飞机上那个祷告只要求我的需要啊！所以祷告的开始，借着敬拜，借着感恩，我们更容易可以我们的生命跟神碰在一起。在这里提到。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38章的第38节，谁用智慧数算云彩呢？智慧在哪里？智慧在诗歌里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犹太人分圣经的方法，诗篇、箴言跟约伯记。智慧是这个 divine origin, divine character, 是属于神的。啊，这几节圣经，约伯在困扰的时候问智慧从哪里来呢？聪明在哪里呢？这一切都是隐藏的，啊，在这个都是看不见的。这个28章前面几节描写这个矿的事情啊，就是你要去找金子、找银子的这些宝藏是在地的底下，你看不见的。你读28章20节前面几节，你就可以体验到，就是你们看不见的。金子要挖以后才知道有没有啊！你肉眼看不见的，跟智慧一样，智慧你找不到的。这个智慧是在哪里？这个智慧是神的一个代表。箴言第8章提到，没有创造耶和华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就有了我。我已被立，我已生出，我已出生，我已生出啊！这是耶和华，这是神，这是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这个是智慧。所以这里提到，在我们跟人相处的当中，这个智慧不是一个我们努力有学位，我们见证好就可以得到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跟神的关系只有神有。我们跟他断了关系，无论你有多少神学的学位，无论你的爱心有多好，你还能达到约伯的爱心吗？无论有多好，这个都不是重点。这个智慧是跟这个也是公平的，这个最平等的一个恩典。你无论是乞丐、大学教授，无论是有多少金钱、没有钱，你都可以得到，因为这个不在人间，这个在神的里面。这个智慧就是耶和华，就是神本身。所以你要了解，神借着问题把这个答案暗示给约伯，谁有这个智慧？当然是只有我啊！这个智慧，你离开了我，你就失去了这个一切的这个资源。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智慧不是一个书我们可以读得完的，它是一个道路。这外国人说一个 doing versus being， 不是你要做什么。所以那一次在约翰福音第6章，众人问他说，我们要行什么才能算作神的功呢？这是你跟我问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既然我现在受洗了，我要做什么？神说，你信我，相信神就是做他的功。这不是一个人的，在世界的话你要有成绩，要有果效你要见了什么我可以肉眼看得到的。在神的里面，这个是信心的，这是个生命的一个关系。这个是智慧，这个智慧只有神有。在这里面， 不是一个实体，是个生命，是一条道路。智慧是一个超过人所能控制的。那我们刚刚体验到我们掰饼的时候，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koinonia 这个香蕉，那我们刚刚也读到了哥林多前书，在新约有19次出现了这个 koinonia 这个香蕉这个字，多半都是主要是用来我们跟耶稣基督跟神的那一个关系，用这个字来表达生命最深处的那一个联络，跟神碰在一起。那是腓立比书三章，我们跟他一同受苦，这个是恩典，这是约伯所经历的。我如果不跟他受苦，我们也不会跟他一同得荣耀。那神把他的生命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字也会，你可以看到用到在耶稣基督神里面，我们彼此分享的那个恩典，也是这个字，就是教会有需要了，我们教会的捐款啊，但是这个主要是用来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我们跟神的相交，圣灵有什么交通？腓立比书所提到的。那我们刚刚领受圣餐的时候，是以基督的身体，他的宝血，那一个相交，眼泪、喜乐，都相交跟神，所以我们跟他同苦同享受，有一天作王。这个生命的一个相交，这个是我们跟神所体验的，是我们教导的哈。最后第三个指示就是相信只有神会供应给我们水。诗篇里面或者箴言、诗篇、约伯记，这个诗歌书在犹太人里面你看神在约伯用水、用闪电来表达，这是个神的供应，只有神控制。往往这个水是表达神对人的那个供应。我们知道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是吧？那么取水，它吸取水点，这个水呢，这个水降施于世人，谁能明白？然后这个他用这些审判众民，且是丰富的粮食。这个水是神给人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记号，一个代表，是我们的粮食，是神所供应的。所以这一个水换句话说，我们很能干，尤其是21世纪，我们什么资料都可以查得到如果我们感受不了我需要神，你深深的体验不到我可以没有神我来可以应付一下，主日只要露一个面就好，露一个面就好了。你如果生命里面没有那个深的那一个了解，我没有神，我的生活是 I a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没有这个感受的话，这个我们就能够支持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成就，这个很快就会用尽了。是我们的爱心，是很快经过打击，像约伯一样。经过打击，经过生命的复杂的这个压转，我们就会失去平衡了。除非我们了解主啊，我不能没有你啊！这一个水是这个代表，这是神给世人供应的，只有他可以做得到。他像牧羊人牧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孵养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注水？你可以想到这一个吗？牧羊人把羊抱在身上，他手里面挖的井水喂这个羊，这是个水的代表。我想是个代表性啊。水在诗篇诗歌里面，犹太人诗歌里面是神借的这一个体验到是神供应给他的羊的那一个记号。人无论多能干，你造不了水，水是造不了的。你可以造很多东西，创造不了水。水是一个神天然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恩典。那在神，水是生命的来源，在这里面。我刚刚的读经，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语言。我的教训要如这个要如雨一样降在地上。那这是神的话语啊，他借的雨来代表，了解吗？这是犹太人诗歌里面的一个代表性，就是借着雨水表达出神的供应， 向神要支取这个生命，相信神，相信神是唯一的。这里这一节是在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八节，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他们很多学者说这一节圣经很难翻译，所以你们参考英文圣经、别的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翻译。但是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这个水，你和我需要的水是在天上，谁能把这天上的瓶子倒下来能领受呢？你做不到，我做不到。知道神，这一个是神借着问题呢来表达答案，了解我讲的吗？这个神借的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让约伯说，你需要天上这个水，但是谁能把这天上的水的瓶子倒下来呢？你做得到吗？你这么 frustrate， 你这么难过，就是因为你做不到。你向我求，我有这个水，我愿意。你要跟我有个关系，你要了解我在做什么事情，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所以把这一个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你能交给我吗？你不是生命的主宰，你顺着我的计划，你把你的计划放下，不要你的中心，你这些全部都，你可以跟我祷告，但是我不是所有的答应。你要了解我在做什么，这个是神，这是天上的瓶子，你要支取这一个水，这个水只有我有，也是你所需要的。你不要不喝这个水，自己在那里埋怨，自己那里走你自己的道路。好，最后我给大家几个应用，几个结论。我想这几个我写了八个，你们总会有一个是可以你可以应用的。我想从约伯领受到什么呢？就如果要跟神表达这一个交通，我想第一个是赞赏敬拜，那个意思啊，是神的世界，赞美神，永远不要忘记赞美神，不要天天是祈求我自己的需要啊，你试一试看看啊，把你需要放低一点啊，甚至把它暂时放在一边啊，借着我们的灵里面去欣赏它。很难欣赏神的，我发现这个一直做到现在都做不好，只能用诗篇的一些话来帮助我们，来赞美他。如果谁做得好，你做我们的老师，我也愿意听，学习怎么赞美神，就是很自然的看到神的荣美，看到神的荣耀，这个神跟我有关系的赞美。这个是约伯跟耶和华那个对话的其中的一个启示，赞美他。第二个应用，尊重，对人尊重，对神尊重。我想约伯不知道做了多少错的事情，在神的里面，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怎么做？约伯，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糟糕啊？我给了你这么多好处，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难道神没有资格责备他吗？是你跟我的话，我早就跟他说 I told you so， 早就告诉你了，你先，这是人啊，有些话不要讲，有些话讲了你反而不了解我的意思。神对最大的奇迹是神对约伯的尊重，他给他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可以恢复，没有让你觉得你怎么这么糟糕啊！神对他用话，你看他说谁，三十八章对吧，第二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安慰呢？那不是约伯吗？神转个弯干什么？他跟说你就是你，神没有这样。他说谁，约伯听到了心里面更难受，是我，就是我，我知道你在讲我，但是给他有个空间，有一个机会，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对人的尊重，对神的尊重啊，这是永远不要忘记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是重要的，有些话能够不讲就永远不要开口，把它忍受下去，交给神啊，神，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有多少话值得讲，你看他不讲，你看完你就了解了。尊重，第三个应用，挣扎是自然的。约伯是个代表性，一个最最柔美完美追求神的人，他有挣扎。换句话说，这个 case study 这个个案告诉你也会有挣扎的，是自然的，你不是完美的，你比约伯还大吗？我们永远不敢说哇，约伯受的东西我比他差多了。挣扎这个反面就告诉我们，你要接受限制，生活不能到我控制， 有很多事我不高兴的。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事情不公平。有一天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才了解，如果我要求公平，这个世界会很不完美。如果要公平的话，我们是接受的东西更少了。神如果要用公义来公平对付你，对付我，这我想我们更难接受。神是借着恩典啊，借着十字架，不看这一些了，所以挣扎是自然的。然后另外一个应用，抱怨，我们也会抱怨神，我们也会不高兴啊。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永远离开了神，在这里面对神，我想接受这个限制，我们的生活不轮到我们控制，领受限制，不知道的事情不要把它绝对化。我们也会抱怨，如果是抱怨的话，不要跟人抱怨，跟神抱怨，我们还有机会啊。神是个蛮有恩典怜悯的神。那第五，我就提到一个透明啊，内心的诚实。约伯记的整个三十多章，你可以体验到约伯没有任何的隐藏，他把一切的疑问、一切的 frustration 抱怨，他完全在神的面前，在朋友的面前，一个内心的诚实。我想这一个是约伯给我们的一个指示：只要你心里面是诚实、是坦白的，我没有隐藏任何事情，神有机会向我们讲话，对神完全的纯正、坦白。没有任何的隐藏，这个是生命，这个是有机会跟神相连。那另外一个应用，我们需要等待，我们需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你不是神，我不是神，所以约伯的困难是神的时间没到，他一直在要求，为什么不向我显现，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神有这一个是信心，所以从亚伯拉罕犹太人的祖先就称他因信称义，这马丁路德的一个主题是吧，宗教改革的主，因信称义，就是不是因为我领受到恩典了啊，神真好我才相信他，还没有领受恩典以前，我相信这个神是爱我的，这个是信心。信心必须要锻炼，一开始很小，慢慢的越来越大，有一天我大胆的可以把一切都奉献给神，但是是一步一步的是吧。所以这一个信心的锻炼，就代表我愿意等候神。今天我得不到这个答案，但是神相信他。然后讲到了第七，是那个 commitment， 那个守约，那个承诺，那一个是主要跟神的关系。你跟神说，主啊，我今天信你。我们的上几个主日，四位受洗的弟兄和一位姐妹，这同样的我们以前也做过，跟神说，主啊，我今天永远都属于你。这一个是 commitment， 这个是立约，这个话不能忘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以后我的感受，我的 feeling， 无论是好无论坏，我今天生病了，我不想去教会，不想圣洁，这些都不很重要。我跟神立了个约，神跟我们也立了个约，永远不变。那最后就是我们的金句，对神的敬拜是智慧的开始啊，我们跟神不是平等的，神称我们是朋友，这个是恩典，是他愿意接纳我们，我们对他不要失去这个敬拜。我们每个主日来到神面前，就是我过了时间了，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接受我们的软弱，我们有多少对你的不尊重、不了解啊？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打开我们的心，对你产生一个敬畏、敬拜。至少只要我们敬畏你、敬拜你，就是智慧的开始，我们就得到智慧、得到聪明。主，我们知道你不会离开我们，让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你，你的生命借着我们可以活出来。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